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21号，公元2002年10月27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0号为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的8000多名信徒以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蚌埠教派的高僧在奥地利格拉茨城传授了十轮金刚灌顶。那么移居美国的西藏尼玛教派高僧索加仁波切在奥地利还特别为大众放映了一部关于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状况的历史背景影片。他呢并且呼吁各界关注班禅喇嘛的现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被监禁的11世班禅喇嘛。同时呢当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奥地利还为大众传授了白度母灌顶。奥地利的十轮金刚灌顶主办单位还为达赖喇嘛贡献了长寿仪轨。那么本月22号达赖喇嘛结束了十轮金刚灌顶以后在奥地利格拉茨向800多名到达那里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西藏人说为了达成一个双方都受益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向国际社会显示西藏人民在运动中具有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对藏人说，当中国政府显示愿意重新接触时，西藏人民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达赖喇嘛表示，就像首席噶伦在声明中提出的要求西藏人民必须要认可发自中国政府的正面信号，并且西藏人民的反应和表示方法也是至关重要的。达赖喇嘛说，现任首席噶伦桑多仁波切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西藏领导人，因此藏人应该严肃地对待首席噶伦的话。那么达赖喇嘛结束了在奥地利格拉茨市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以后于本周五抵达了印度德日顿，继续为期3天的法事活动。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在近几年来，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对当地西藏文化的教育事业不加紧重视和关心，而使当地藏人的子女对抓好和提高西藏文化遇到很多障碍。据一位来自吉隆县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西藏日喀则专区吉隆县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藏尼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吉隆县境内藏人的文化生活仍处于落后状态。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称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藏人的生活、文化、交通等方面有着特殊照顾的优惠政策，但到目前为止吉隆县境内藏人的生活条件落后，当地藏人的子女一直无法享受正规的文化教育。对此呢当地很多年迈的藏人对子女未来的前途表示极为担忧。
江子民在本月22号抵达美国芝加哥。那么来自法轮功支持藏独及当地中国使馆组织的留学生等三大阵营人马却早已带着横额、旗帜和扩音器齐集在示威区练功和呐喊。那么中国的五星红旗和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和法轮功的黄色制服在示威区中色彩夺目而壁垒分明。那么为了免起冲突，警方还特别将留学生和另外的两批示威者分隔在两边的马路上，并出动了警旗维持秩序。那么相比之下呢，尽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支持者在江泽民抵达美国时要克制，现场所见，那么西藏独立分子喊口号最响亮也最持久。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盖尔女士也在本月22号写给布什的信函中说，中国的宗教活动在过去20年虽有增加，但是中共政府持续以暴力的镇压宗教自由，以及福音派基督教、天主教、西藏佛教、维吾尔族回教和贝达维邪教的法轮功等其他团体。他在信中敦促布什25号在会见江泽民时呼吁中共改善中国的宗教自由。那么江泽民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芝加哥地区的主要电视台也都播出了江泽民到访的消息，以及大批法轮功学员、西藏人士及台湾同乡齐聚江泽民下榻饭店外抗议的镜头。那么中美两国的元首会议的前夕呢，美国的主流传媒都来了个反高潮，全部都冷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抵达美国访问的消息，报道的篇幅和数量均较以往江泽民访美的时候大减。江泽民本周三在休斯顿市长布朗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说，中美开展友好合作不仅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且会有力地促进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休斯顿是江泽民美国之行的第二站，从芝加哥转抵休斯顿之后，江泽民一行第一个行程就是参观休斯顿著名的约翰逊太空中心。江泽民在美国访问期间呢，遇到了人权组织和法轮功支持者的抗议。江泽民在芝加哥的那天，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聚集在他下榻的酒店门外，当中呢，几十人更在星期三乘坐飞机从芝加哥到休斯顿，准备在江泽民每一个行程抗议示威。他们还计划在德克萨斯州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布什于本周五在德克州的克劳福自己的农场会见了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那么他们相互会谈主要涉及了北韩、伊拉克反恐战争中的合作、贸易、人权和宗教问题。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所到之处，从芝加哥到休斯顿，都有大批的反对人士举布条示威抗议。而旧金山地区的台湾人也准备与下周一江泽民访美的最后一站旧金山举行千人的示威。美国旧金山抗议示威的总召集人表示，这一次结合台湾人社团、法轮功国际特色组织、北加州西藏协会等十多个中外团体进行示威，是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民主诉求。那么他表示，名誉人士要求政治的自由，那么国际特色组织要求中国政治犯有言论的自由，大家共同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所以共同举行抗议示威。
西藏流亡政府发表境外藏人和西藏人权组织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不要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的声明，遭到部分支持西藏团体人士和流亡藏人不同程度的误解。对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表示强烈遗憾。首席甘伦桑杜荣钦表示，不管中国政府有没有诚意，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在限制时间的范围内让中方给予答复，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六月期间停止一切示威抗议活动，才可以缓和藏中进一步接触的气氛，启动新的对话。但是桑杜荣钦表示，在呼吁进行中，部分非官方性协会还是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动，对此我本人不仅感到惊讶，而且非常痛心。
西藏儿童村建校42周年大型庆典活动于本周三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桑儿童村广场隆重举行。由于中共的武装入侵，达赖喇嘛和上万名藏人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在人生地不熟的处境下，为了发展和促进以及继承和保护西藏传统的文化，1960年5月17号达赖喇嘛的姐姐次仁卓玛女士在达仁萨拉正式成立了西藏儿童村。当时的艰苦环境下，学校有51名失去双亲和贫困的流亡印度的西藏子女。1964年，由于次仁卓玛女士不幸逝世，其妹吉尊白玛女士继续承担了姐姐的事业，担任西藏儿童村负责人。1967年，达赖喇嘛正式命名为西藏第一所儿童村德济康萨，即幸福新村。那么该校于1978年首次参加了印度全国十年级统考，1983年参加了印度全国12年级统考。在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建校42周年庆典开幕式上，儿童村的主要负责人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女士致辞时，希望学生们以学为主，不要
辜负众望，争取创造出更优异的成绩，为未来西藏事业做出有力的贡献。同时呢，当天的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呢也致辞，对儿童村建校至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赞赏。那么在当天的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为在流亡社会为西藏文化事业任教20年付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和工作人员还送发了奖品，而且还为儿童村品德兼优的2名男女学生授予了嘉奖。那么当天呢，来自达仁萨拉的上千名身属群众和千名学生参加了西藏儿童村建校42周年大型庆典活动。听众朋友，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尼泊尔的西藏青年歌手次仁久美演唱的《俺最配》。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